信息时代，互联网公司最值钱的东西并不是笔记本电脑，并不是人体工学椅上万块钱一把，也并不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显卡，而是那些无形的信息、战略、目标、人才。手握信息差的人要么自己垄断这个价值，要么就是把自己吸收不完的那部分价值分享给至亲和好友，或者是分享给付费的人，让大家也能一起分一杯羹。发到一个叫瑞哥的博主，他满篇的观点都在说不要买房，不要买房，现在是高点了，房子的租售比高于大额存单的时候才值得买，现在是卖房脱手的时机而不是买房的时机等等。于是我后来就去研究了一下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房产价格和走势，各个国家的房价、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对比之后，我就真的决定不买房了。而且房子在这几年也确实一直在走下坡路，而那个叫做瑞哥的知识博主，他当时是有在推黄金以及股市，现在来看黄金和股市在这几年的表现都是要好于房产的。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琳，这期节目是一期久违的单口播客。前段时间有听友向我反馈说，聊了那么多期副业，有没有能够让每个人都实操上手的副业，所以我想了半天，想来想去，最后终于给想到了一个，那就是知识付费。它的金钱成本低，天花板高，而且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听到知识付费，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割韭菜，明明只是一些无形的观点、概念、知识，凭什么要收那么多钱？又不是说有货能够寄到你的手上，对吧？但是我其实想破除这个认知，21世纪了，信息早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大家都在念叨着信息差、信息差、信息密度，无非是因为信息差真的就是钱的代名词，而信息密度就是决定了你每天赚钱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记得2020年的时候，我去字节跳动实习，这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入职培训那天，大家被领到一个特别大的会议室，通过手机完成了一大堆软件的权限申请和线上合同的签署之后，我们被培训了一整个上午。而培训核心内容就是不要泄密，不要触碰数据红线，不要轻易透露公司在做什么、研究什么、内部测试什么，因为这些无形的信息才是公司的宝贵资产。信息时代，互联网公司最值钱的东西并不是笔记本电脑，并不是人体工学椅上万块钱一把，也并不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显卡，而是那些无形的信息、战略、目标、人才。从那次培训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那么它如此重要的话，为之付费也当然是合理的啦。但是我讲到这里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泄露公司机密、触碰数据红线来搞知识付费。前段时间有一个快手的人就是搞专家咨询把自己成功给送进去了嘛，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这么做啊。我只是想单纯的论证一下，信息差就是值钱的，它既可以是一个公司的立身之本，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起点，信息差本身就是钱。那么讲了这个观点之后，还是会有人觉得我其实买了很多知识付费产品呀，比如说课程，比如说 PPT, 还比如说一些小册子、知识专栏，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呢？其实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应用场景。信息本身没错，付费这个动作也没错，错就错在你买错了品。你如果买错了品的话，那么这些信息的价值当然就不会作用到你的身上呀。比如说啊，我在现在的这家公司，大家向上汇报基本上都是通过 PPT, 那么如果我要买一个教我如何提高 PPT 绘制技巧的课就非常有用，对吧？因为它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汇报机会，甚至通过 impress 了我的老板，让我有了更加顺畅的晋升通道。那么这些 PPT 的制作技巧能够让我在职场顺利的打怪、顺利通关，让我能够有良好的表现，赚到更多的工资，我付的这些钱当然就值回本啦。但是如果我买的课程是如何提高科研论文的撰写能力，如何提高销售能力，如何提高信息检索能力，
那么这些课程无论制作的再精良，我消化的再好，没有使用场景，也派不上太多用场，对吧？那我可能只有把它放在以后的某一个时机再用，或者说我把它再分享给自己身边真正需要的人。总之这个知识付费产品没有错，只是我买错了，我们两个不 match。 那么我们就要下一步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信息差，什么样的信息差是适合我们的，是值得付费的呢？我个人认为，信息差就是能够间接或者说直接带来钱，或者是让你实现自我提升的东西。把这些信息从自己所在的圈子搬运到不了解这些信息的圈子里，让有实际需求的人为知识盲点付费，那你也就完成一次知识付费产品的变现。下面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让我自己获益，而且总价值超过百万的信息差，或许你也会因此受益哦。第一个信息差是价值30万的一条信息差，它是面试求职辅导。在2021年的时候，我参加秋招，当时我还是一个稚嫩的学生，对面试的套路一无所知，毕竟咱们的课堂上也没有专门这样的课程，所以我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然后我找工作的时候也特别的坦诚，面试官问我什么问题我就答什么问题，完全没有任何弄虚作假或者说是套路的成分。自然而然呢，我的秋招战役结果非常的惨淡，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工作机会。我明明有着四段实习经验，其中有三段都是大厂，而且也有985本硕学历，却在整个秋招期没有拿到任何外部 offer， 凭着实习才得到了转正的机会。这件事情让我有一段时间对自身能力感到非常的质疑，而且也很害怕失去当时那份实习转正的工作。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我就赶紧回了公司，因为我害怕中间有什么变数导致我的 offer 被取消，然后我就失业了。后来呢，我在长期的职场训练中都一直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轻微的担忧和不自信，直到今年去参加社会招聘。当时我在参加了一轮的面试之后，我发现一面的通过率很低，于是就找到身边最擅长拿 offer 的四字妹妹来给我模拟了一次面试。她当时在秋招的时候斩获了很多很多 offer， 真的是大厂 offer 收割机了，而且她也是产品贤计划的参加者，平时经常帮学弟学妹模拟面试，所以非常懂如何面试别人，也很懂面试者应该如何表现才能得到工作机会。然后呢，那天四字妹妹跟我面试结束，他温和且劈头盖脸地批评了我一顿，说：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自我介绍只讲20秒，你就只介绍自己的姓名和在哪家公司，面试官都还来不及在这间时间里飞快地扫一眼你的简历呢。接下来他又指出我的很多其他问题，比如说自我介绍的结构不清晰，陈述问题的时候没有总分总的形式，整体的思路非常的具象，不够宏观，导致自己像一个执行者等等。然后他还帮我逐字分析了一下简历上存在哪些不足，让我去不停的迭代，改了一版又一版。所以呢，跟他聊完之后，我突然明白自己其实缺的不一定是硬实力，而是一些面试技巧和一些基本的套路。听劝的我就认真跟着他的建议改了改，把简历和面试套路都狠狠补齐了。结果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我在社招求职的一面成功率提高了300%。原来是参加五场面试能够通过一次，后来变成参加五场面试只会失败一次。最后的面试结果也非常不错，拿到手里的 offer 变多了，还拿到了心仪公司的理想 offer， 也就是现在我入职的这家公司。四字妹妹这个不到500块钱的求职咨询，算是一个比较微小的知识付费产品吧，给我带来了一个涨薪 offer， 所以说这条信息差价值30万也不为过。第二个信息差是价值3000块钱的补充医疗保险政策。之前我看病的时候都是直接刷社保卡，从来不知道公司还给我们买了补充医疗保险。有一天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北京的医疗保险起付线是1800元， 我在那1800元内直接都是扣除自己的个人账户，然后不知道这一个部分还能够拿去报销。而同事告诉我，这个只要提交了发票，公司就能直接把我个人账户部分给折现。所以说我后来就都走了公司的补充医疗报销，这两年也节省了3000元左右吧。这件事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付费，而是说我通过弥补了自己的缺失信息差而赚到了钱，所以说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例子。然后第三个信息差的话，是价值30万以上的房产博主分享的付费信息。大概在2022年左右吧，我特别想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当时有很多网上的言论在说，女孩子一定要拥有一套自己的婚前房产，在一线城市想要扎根的年轻人一定要尽快上车，通过付首付的方式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入场券等等。然后2022年的房价其实也相比2021略微跌了一些嘛，所以我心里面痒痒的，感觉不买就会错过绝佳的时机，就算不在北京买也想要在其他的地方买，反正就是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而在刷着链家的同时，我还偶尔会去刷刷抖音，然后就刷到一个叫瑞哥的博主，他满篇的观点都在说不要买房，不要买房，现在是高点了，房子的租售比高于大额存单的时候才值得买，外国的房产都比我国的性价比高，现在是卖房脱手的时机而不是买房的时机等等。第一次看到他的言论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反常识，但是我觉得既然他看上去如此坚定，那就跟随他的说法去调研调研吧。于是我后来就去研究了一下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房产价格和走势，各个国家的房价、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对比之后，我就真的决定不买房了。而且房子在这几年也确实一直在走下坡路，我2022年想买的那套房子现在还挂着，价格却已经比我当时看的挂牌价跌了30万。所以当时那个和主流声音不同的信息也算是为我节省下了30万以上的钱吧。而那个叫做瑞哥的知识博主，他当时是有在推黄金以及股市，现在来看黄金和股市在这几年的表现都是要好于房产的。第四个信息差是价值30万以上的互联网公司薪资的相关信息。大家都知道我是爱搞钱的女孩，也一直都想往钱多的地方钻，但作为一个文科生，作为一个没有太早接触社会的人，我其实当时是非常迷茫的。毕业的时候我只知道我不想进体制内，但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钻。直到我去了学校附近的互联网公司实习，我当时去的是 HR 部门，主要的工作是招聘。在招聘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去了解一下候选人的薪资范围，来判断我们当下能够给出的 offer 能否 cover 住他们的预期。那段时间应该算是互联网公司的黄金期吧，2020年的12月底。当时我跟候选人们聊他们的预期，聊他们的薪资的时候，自己也非常的心潮澎湃，因为真的工资太高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年薪50万听上去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有吸引力，于是就确定了之后转行的方向。原来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猎头会费尽心思的挖你，甚至用 XMind 梳理出一个公司的人员结构，试图寻觅到合适的人选。这让我一下子觉得在这个行业的人身价都好高啊，我也应该往这里挤一挤。所以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就开始疯狂的去积攒实习的经验，补齐一些 AI 相关的知识，然后也多去调研。确实也靠信息差和早早入行早早规划实现了自己的转行。今年应该可以看到文科生的就业形势特别的惨淡，不会管你是不是985毕业。所以我觉得早早掌握了这些信息差也值30万到50万吧。然后第五个信息差呢，是价值5万的一个小报童专栏，它的主要内容是教人如何做播客。熟悉我的听众朋友们或许会知道，之前我和四字妹妹有另外一档播客叫做川香辣妹，这是一档聊我们感兴趣的日常话题，
分享我们的生活感悟的纯闲聊节目。当时做这个的时候没有任何变现的目标，也没有思考过要围绕哪一部分人群去做垂直的内容，我们能够提供哪些价值。运营的过程也比较随意，也没研究平台的任何策略，最后做了一年多没有赚到一分钱，为数不多的进账都是靠我们两个人妈妈的打赏。但是后来我们无意中订了一档教人做播客的小报童专栏，发现原来平台算法是有逻辑的，想要得到流量扶持是有特定规则的，甚至连大纲、录制过程、剪辑技巧都是有很多 SOP 可以遵循的。于是我们就手把手的跟着这个小报童专栏去做，也重新开了一档播客，也就是你们正在听的满地找钱，按照里面的思路照做了一遍之后拿到了现在的结果。虽然我们现在依然是臀部播客啊，但是现在满地找钱的粉丝数也做到了川香辣妹的25倍，变现能力也比原来强了太多。这五条信息差呢加在一起价值怎么也是上百万了吧，我几乎都是通过付费或者进入某个圈子才拿到的。因为有价值的信息必然是不会无门槛传播的，如果这些信息无门槛的传播，不仅会破坏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让更多人加入竞争，而且还会引来很多无法理解他的人的谩骂，成为费力不讨好的行为。比如说那个房产博主啊，他天天让别人不要去买房，不要去买房，但是如果他只是吆喝却不销售任何后端的衍生品，那就纯纯是被网暴被骂，何必呢，是吧？他又不是做公益的，不会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手握信息差的人要么自己垄断这个价值，要么就是把自己吸收不完的那部分价值分享给至亲和好友，或者是分享给付费的人，让大家也能一起分一杯羹。那么下面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靠哪一些信息差赚到过钱的例子。第一个信息差是考研资料和咨询让我赚到了大几万。我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北航心理学的自命题考研，当时考了第一名，所以说我就把我的考研资料、备考方法、备考时间线和各个科目的重点以及我的思考全部都整理成了一个系统的知识库，再在知乎引流去销售咨询服务和知识库。因为我当时考的比较好，是第一名，学校的资料又是非公开自命题的，所以在那一年拥有了绝对的议价权，只要是打算备考北航的学弟学妹基本上都搜到了我的资料，然后出于安心想着竞争者们都有一份，那么自己也得有一份，我就因为这个信息差赚到了钱。然后第二个信息差呢是卖 AI 相关的知识，当时赚了10000多块。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受人启发，和朋友一起写了个教人如何部署 ChatGPT 到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账号的小册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教程，但是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出来了，所以也算是小有影响力，卖了一波还得到了官方的推荐。其实这件事情但凡晚一点点都绝对卖不出去，因为我们并没有特别特别深的造诣，或者说特别特别好的文学技巧，就只是因为时机而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考研资料这件事情和卖 AI 小报童的这件事情都没有维持太久，因为信息差只要存在，就会有各种力量来试图将其抹平。信息是有半衰期的，只要你不定期迭代，慢慢的这些信息差就会成为通识，那当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就比如说2022年年底，你知道了一些 prompt 技巧，简直都可以在公司制霸了，可能在每周的周会你都可以拿去跟别人做分享。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每个人都能够熟练的使用 Kimi、 ChatGPT 这些工具的时候，甚至很多人都会通过 AI 制作一个自己的 agents， 那么你再去分享一些 prompt 技巧，别人就会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了，对吧？所以说知识付费它可以说是很容易做，你只需要在某一个领域有一些比别人更深的见解、更新的信息就可以开始了。但是知识付费也可以说是非常难做，因为你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只有信息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其他人取代。因为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有各种渠道去获取新的信息，你有的这些信息差太容易被抹平了， 需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脑子，坚持输出，才能够在这个品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一些信息差，也想从做知识付费开始发展自己的副业，那么再接着往下听听吧，我会分享一下知识付费要从何做起。
我觉得大概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确定内容和受众。第二步是营销和推广。第三步是提供增值服务。每一步都特别的关键，我下面会展开的讲一下。首先是确定内容和受众。内容决定了你的影响力，而受众决定了你的变现能力。你需要深度分析一下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是什么，找到自己愿意持续输出的内容，这样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开始并且坚持做下去。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研究搞钱，那么我就做一个叫做满地找钱的播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看综艺，那么我可以就分享一些电影啊以及剪辑的碎片在小红书或者是一些视频平台上面。如果你对摄影有独到的见解，你也可以创建一系列摄影技巧的在线课程，分享一些光线运用、构图技巧这些专业的知识。你要确保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认知是比至少 80% 的人更深刻的，然后去找到这 80% 里面需要这一个知识的人，卖给他们。同时你还要确保自己在这个领域是拿到过结果的，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够卖得出去。比如说我之前为什么考研资料卖得那么好，是因为自己考了这个专业的第一名，那大家都觉得我有信服力，对吧？然后为什么卖 AI 知识能够卖出去呢？一是因为时间早，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会用 ChatGPT， 二是因为我也是在 AI 行业待了很多年，所以说自己的职业身份也会带来一些信任感。拿到过结果会为你的产品带来一些天然的倍数效应和吸引力。如果你每天就待在家里躺平啥也不干，然后告诉别人怎么赚钱，你说谁会买，对吧？大家只会觉得你缺钱了。确定好内容之后，还需要确定受众，因为这个影响了你的变现能力和后续的营销和推广策略。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摄影技巧的课程，对吧？你既可以去卖给刚买了一台单反想做约拍的学生党，也可以卖给想拓宽第二收入曲线、想找到自己的副业的大厂员工，也可以卖给想自学摄影来经营朋友圈的留子，或者是想要做自媒体博主的人。你卖给不同的人，定价、销售策略、包装产品的思路也就完全不一样了，能够赚到的数字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不得不承认，在这里没有歧视任何群体或者是偏爱任何群体的意思，但是有一些人他的付费能力，有一些标签他的付费能力就是更高的。但是你要看自己的内容能不能够打到这批人，如果能的话，就一定要去围绕他们的核心诉求去包装；不能的话，你也要看自己的知识能够覆盖到的消费力最高的群体是谁。那么做好了内容和受众，下一步可能就要思考怎么样去做营销和推广了。因为无论你的内容做得再好，酒香也怕巷子深嘛，找不到买单的人都是白搭。在营销和推广上面，其实我也有三个思路可以同时展开。第一个呢，是利用好你的社交媒体和朋友圈。我们平时在做很多事情、拿很多结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被很多身边的人关注的。所以你就在朋友圈里面推广你的知识产品，也可以用好这个天然的广告位，还是免费的，对吧？此外还有一些公域的平台也可以去用，比如说小红书啦、微博啦、播客啦、极客啦等等。只要你在哪个平台的自然流量大，信任感比较强，你就在哪个平台猛猛推销，这就是流量变现的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例子。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可以围绕你的产品去思考一些专门化的平台，借助平台的流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再通过分佣来达到互利共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做 KOL， 都擅长做流量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知识产品就卖不到钱了。比如说我在第46期节目邀请了一个嘉宾，他当时是靠做法考知识卡实现了年入百万。其实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擅长做流量的人，当然哈，他所谓的不擅长也是在微博上有十万的粉丝，我觉得他就是在谦虚，这个账号叫子侃法硕。但是相比做流量，他其实是一个更喜欢把产品打磨到极致的人。然后呢，他在拿着他的产品去找各种垂直的平台，比如说他当时找到是 Anki， 一个专门做法律相关的知识，专门做知识付费的平台，在上面售卖，然后平台得到一些佣金，他也可以得到大头的利润。那么你如果是做摄影课，你就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专门上架摄影课的平台、论坛、公众号等等。如果你是做搞钱相关的课程，也是一样的思路，对吧？就是你做好的产品之后，去想怎么样把它推广出去，怎么样去匹配到合适的渠道，触达到你想触达的那些人。然后第三点就是找到和自己产品相关的调性的自媒体博主，和他们进行一些内容合作，借助他们的流量推销自己的产品，再通过分佣的模式达到互利共赢。这跟刚才那个模式其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是找平台，一个是找自媒体博主。找自媒体博主的话，可能就要涉及更多的跟人沟通的技巧，以及你怎么样去跟人谈分润，怎么样去吸引别人跟你一起做，对吧？总之，产品做出来了，无论你是通过自己的流量、平台的流量，还是自媒体博主的流量，你都可以把自己的产品不断的裂变出去，赚到很多很多钱。假设你跟一个博主合作，能够卖出去10个，然后让双方各自赚到1000块，就定价在100多块钱，那么你只要能够每个月找到10个人合作，就赚到了10000。所以说，其实就是把产品做出来了之后，去找多少渠道，找多少流量的一个投流的思维。刚才讲完了如何确定内容、确定受众和确定营销策略之后，下一步就是要确定如何提供你的增值服务。为什么要跟人提供增值服务呢？难道这些信息差还不够吗？不够。一是因为刚才提到的信息差非常容易被抹平，二是因为信息它非常容易被侵权、盗版。知识付费非常难做的一个点在于，你好不容易费心费力写出来了一些东西，结果就被别人拿去随意搬运了。你原价399的一个课，别人直接在 PDD 上面卖3.99块，对吧？慢慢的你就卖不出去了，因为盗版越来越猖獗，劣币驱逐良币。然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之前我跟做法考的那个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将军赶路不打小兔。他只用一些基础的防截屏、防复制粘贴的工具，然后不断的迭代自己的产品，让别人根本来不及抄、来不及搬。但这个是非常拥有内容自信的人才能够采取的做法。如果你的知识就只有这些，而且没有那么多时间持续迭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得上一些科技和狠活了，也就是一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社群，你卖给别人的不只是一个文字、音频、视频的课，而是一群同路人，让大家买完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去交流，还可以认识一部分跟自己有相同诉求、相同爱好的人，这下子就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了，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咨询，比如说你通过知识付费提供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还附加赠送了一些用户向你提问的机会，那么有一些需要去提问、有个性化诉求的用户肯定就不会去 PDD 上购买标品了呀，他肯定就会来支持你的正版，因为他有问题想让你亲自解答。还比如说就是持续更新，这个在知识星球和小报童是比较常见的，你卖给别人的是这个产品的以往内容和未来的更新。比如说你卖未来一年的内容，那么想要做你盗版的人他怎么抄？他至少得买一份你的知识产品，你边更新他边抄，对吧？那么这样抄袭你的成本也就提高了很多呀。然后刚才讲了三个比较基本的操作，社群、咨询和持续更新，还有一些其他的衍生的，比如说线下活动啦、其他产品的优惠券啦等等，这些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本期节目的内容也差不多就结束了。最后我也想给每一个想做知识付费的朋友推荐一下自己的专栏10的发财星球。如果你想要研究竞品，或者是你对我本人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考虑订阅。加入我的星球会有这些权益。首先呢，进入星球之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拉你进一个付费的微信群，平时会在这里面分享一些看到的高质量信息、研究报告等等，而且你也会认识一些也爱搞钱的小伙伴。一个人搞钱会走很快，一群人搞钱会走更远。第二点呢，是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一次免费提问的机会，你可以向我提问一些如何转行 AI 产品经理啦， 互联网大厂有哪些内幕和消息啦，副业有哪些门路啦，播客怎么做商业化，提前退休有哪些指南等等相关的东西。只要是我能够解答的问题，都一定会非常非常详尽的向你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再然后就是内容本身了，一零的发财星球里面大概有200篇内容，里面除了搞钱知识 AI 信息，也会有播客的逐字稿以及一些如何退休如何润的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新加坡，然后就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了解了一下生活的成本以及润的成本，很多政策方面的信息在公寓是很难搜到的，都是我去了新加坡和本地人聊天才聊出来的东西，所以也算是一些信息差。最后就是抽奖了，我平时有购买纸质书的习惯，读完之后就会抽奖送给别人，租的房子比较小嘛，然后之前我都是在满地找钱的免费听友群里面抽奖的，但现在群里面有3000多个人了，所以说之后只打算抽给知识星球里的朋友，这样会更有针对性一些。刚才提到的几个服务，付费微信群、免费的咨询内容以及抽奖，每天折合下来其实只需要花0.3元，所以说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也很期待你的加入和我一起变富。哪怕你对上述内容都不感兴趣，也可以当做付费了解一下怎么做知识付费产品了，是吧？有点套娃了，相信多多少少会让你有所启发。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想开始做副业，没有想搞知识付费，只是想囤一下现金流，多打一下工，赚赚公司的钱的话，我也想给你分享一篇我的知识付费里面的内容。这篇文章叫做赚公司的钱是普通人最简单的赚钱方法了，在大公司和小公司应该分别怎么样榨取资本家的价值呢？如果你在大公司的话，你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是平台资源，大公司能够让你接触到很多单打独斗的时候接触不到的事情，你可以以此推断未来的风口和发展趋势，也可以大致判断哪些概念是泡沫，哪些概念真的有前途。举个例子，许多大公司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所研究，你就能够在公司里面了解人工智能能够落地哪些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使用的方式，以及目前的发展水平到哪里了等等。第二点的话就是人脉资源，大公司招聘的人通常来说比较优秀，尽管已经有很多人将自己异化为了公司螺丝钉，但是也有许多人还在独立思考和判断，想要以后有机会成自己的事儿。那么多跟不同的同事交流，了解一下公司内部的不同业务以及业务的发展逻辑，就能够让你有很多有价值的新观点产生。在公司认识的人现在可能只是你的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但在未来你单打独斗的时候，他或许会成为你的甲方，或许会成为你事业的盟友，甚至成为你跳往下一个公司找到下一个机会的内推人。第三点的话就是 SOP，大公司其实有非常清晰的做事流程，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锻炼自己，了解到如何通过流程来提升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提取这些流程的底层逻辑，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也能够对你的自我带来提升。然后第四点的话是学习资源，拿我原来的公司开水团为例，我们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学程资源，比如说产品大咖秀、播客、各种文档以及图书馆等等，很多资源都是在外网没有办法搜到的高价值信息。有事没事的时候多学学，多看看，多看看人家大牛是怎么做事情的，就能够加深对许多事情的认知。第五点的话是处事智慧，这也是我比较欠缺的一点。大公司的人际关系比较错综复杂，你要扮演好观察者的角色的话，能够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洞察。为什么有些人看似能力一般，却总能拿到比较高的薪水和职级？为什么有些人成天辛苦的搬砖，结果背 C 或者是被裁的时候都拿他开刀？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吭声，但是同事的八卦全部都了如指掌？你在仔细抿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或许就能够增加对人性的理解，也能够加强你的理解能力、沟通技能和逻辑思考能力。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同事、观察老板就像一种游戏，工作时间都像在玩剧本杀一样。 那么刚才讲完了在大公司里面可以如何榨取资本家的价值，在小公司或者是初创公司又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手经验。小公司或者是初创公司通常要求你是多面手，训练你全方位的能力，而不是在某一个非常小的板块的专精能力。所以你不要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打杂的角色或者是螺丝钉，而是应该有更加强烈的主人公思维，思考自己能够从全盘做事情中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我有个朋友这样说，即便是做一个简简单单的 Excel 表格，也可以思考怎样提效，怎样做得更好，怎样画数据透视图，说不定以后失业了还可以靠做 Excel 相关的作业来养活自己呢，对吧？然后第二点的话是人脉资源。小公司初创公司通常能够更加直接的跟业务方接触，你没有那么多的层层的复杂的中层管理高层管理，可以更多的去接触外部，接触老板，也能够更加直接的聊到钱事责，某一些岗位比如说 BD 或者是总裁助理等等，甚至能够接触到一手的业务资源甚至行业大佬。所以说在小公司的话，你可以认真的学习这些事都是怎么做的，那些赚钱的人都是怎么在生活的，具体的业务是怎么谈成的，做成事儿的人身上有哪些点是可以抽象出来去学习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生存智慧了。小公司跟初创公司通常都面临着比较大的生存压力，做决策的时候也更需要考虑成本和效用。那你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的去思考成本，思考效用，也是一种对自己思维的训练，可以提升自己的财商、逆商和抗压能力。祝每一位打工人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找到更多摸鱼之外的榨取资本家价值的方式。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拜拜。